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这个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9周年上半年度总会教约大会至盐湖城圣殿广场会议中心的转播。演讲者都是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和总会职员。这一场大会的音乐是由摩尔堂大会堂唱诗班演出，来自世界各地的教会教友和职员都齐聚一堂，接受来自教会领袖的忠告和教导。
This broadcast
这个转播是由邦利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敲或者做其他的用途。教会总会会长多马孟宣会长将会主持这一场大会。各位兄弟姊妹，欢迎大家参加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9周年上半年度总会教友大会的第一场大会。我们要特别欢迎前来会议中心和在世界各地参与这一次大会的教友和朋友，多谢你们的参与。我们要向参加这一场教友大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和总会辅助组织的会长团致意。我们亦都很感谢很多电视公司、广播公司、卫星和有线电视提供设备作为公众传播服务之用，令到全球很多地区的教友和观众都能够收看到这次教友大会。这一场大会的音乐是由大会堂唱诗班担任，指挥是艾德加·汤普森，和迈克·威伯格，管风琴的司琴就是柯雷·柯丁森和安德鲁·温斯华。唱诗班刚刚唱了《神光熹微》为大会揭开序幕，现在他们将会为我们献唱《努力前进，圣徒们》，跟着70元的查理·贾迪长老会做开会祈祷。
Our beloved Heavenly Father,
亲爱的天上的父，
我哋感谢你俾我哋今日美好嘅音乐，同埋去欢迎邀请我哋嚟去歌颂基督，你嘅爱子，我哋嘅救主。我哋作为教会嘅教友，我哋喺度聚集埋世界上各地集埋一齐。我哋藉住呢个现代科技，可以听到先知嘅说话。我哋感谢你有活着先知，系当万万先会长，去带领我哋喺呢个嘅时代，带领住我哋，系带领住呢个喺俗世上，喺灵性上去指引住我哋。祈求天父你帮助我哋打开我哋嘅心，同埋我哋嘅思想，去聆听圣灵嘅指引，去学习，同埋去帮助我哋喺你面前去行圣洁咁去行走。我哋咁样祈祷系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现在
我很荣幸向大家演讲，在我演讲之后，唱诗班会献唱《以色列那神在召唤》。唱诗班献唱之后，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罗拔可尔斯长老将会为我们演讲，在他之后由总会儿童会会长团第一副会长马格利特利弗姊妹演讲，在利弗姊妹演讲之后，总会男青年会长团的第二副会长米加勒尼德兄弟将会为我们演讲。我亲爱的兄弟姊妹，在开始第179届教友大会的时候，我们依依不舍地怀念我们已故的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约瑟胡瑟令长老，我们哀悼他的离世，我们想念他，我们向他的家人致上我们的爱。我确信他正在帷幕的另一边继续推动这个伟大的事工。由于胡瑟令长老的过世，十二使徒定额组出现了一个空缺。在很多禁食和祈祷之后，我们决定召唤尼尔安德森长老填补这个空缺。我们将他的名字提交给大家支持，凡愿意支持他担任这个神圣的召唤的，请举起右手以作表示，反对请作同样的表示，赞成的反对。我们感谢你们的支持，安德森长老的名字将会包括在今天下午的总会东国人员的名单里面。安德森长老，我们邀请你坐在十二使徒定一组的位置，我们期待在星期日的神间大会聆听你的演讲。是很长的一条路，我在我的经验我知道是这样。在六个月之前的教育大会之后，我们和我的太太和亨利艾玲会长一起去到墨西哥的墨西哥市，在那里重新奉献圣殿。那座圣殿花了很多个月的时间进行大规模的整修。圣殿重新奉献之前的一晚，在艾兹特克运动场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文化之夜活动。大约有87,000名的观众去到这个露天的广场里面观赏这一场由8,000多名的年轻男女一起参与的演出。表演历时了80分钟，精彩的演出包括音乐、舞蹈等等。艾玲会长和我两个都分别获赠一条传统的墨西哥式披肩和一个传统的墨西哥帽。穿上这个当地的服饰之后，我忍不住对场的人即时唱出一首墨西哥的歌。那个我在中三的时候上西班牙文的时候学的。我今天不会这样做。 在之后的两场奉献典礼里面，我们都强烈感受到主的灵。在两个星期之前，我们在犹他州的卓佩圣殿举行了12场的奉献典礼。犹他州的卓佩圣殿是一座宏伟的建筑物，坐落在盐湖谷南方的山脚那里。圣殿开放日活动大概有685,000人参加，其中包括教友和非教友。包括在各个支联会中心收看卫星转播的人在内，有超过365,000的教友参加了圣殿奉献典礼。圣殿奉献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很丰满地感受到主的灵。我们在不久的将来也都会奉献奥克尔山圣殿，跟着在几个月内，我们还会有很多的圣殿会奉献。我们期望这些日子的来临。圣殿奉献具有一种特殊的影响力，促使我们需要重新反省下自己的表现，并且激励我们，令我们有一股真诚的渴望做得更好。现在兄弟姊妹啊，我很高兴向大家报告，教会正蓬勃地发展，主的事工亦都继续不断地向前推进。我们现在有大概53,000名的传教士在348个传道部服务。我们非常认真地去看待救主的吩咐，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对于传教士的工作，同埋佢哋同佢哋嘅家人为咗令佢哋出嚟传教所付出嘅牺牲，我哋深深咁样表达我哋嘅感激。我哋亦都有好多嘅义工同埋传教士喺非传道性质嘅活动里面担任重要角色。呢啲人都系稍为年长嘅人，佢哋自愿奉献时间同埋才能，推动主嘅事工同埋造福天父嘅儿女。我哋非常感谢呢啲人所提供嘅重要服务。2001年设立嘅永久教育基金仍然继续推动。自创立以嚟，呢项计划从开办到而家已经祝福咗35,600多位直接加入呢项计划嘅年轻男女，训练佢哋发展个人嘅技能，同埋增加佢哋就业嘅机会。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18,900人完成这项训练课程。他们大约接受了2.7年的教育训练，平均每个人的收入增加了3至4倍。这个对他们的生活真是一个非常大的祝福，这个确实是神所启示的计划。各位兄弟姊妹，我感谢你们对福音的信心和忠诚。我感谢你们对彼此表现的爱和关怀。我感谢你们在你们各自的支分会、区会和支联会里面所做的服务。这些服务令到主得以藉此完成他对世上儿女的计划。我要向大家表达感激之意。无论我去到哪一度，你们都对我展现出亲切和仁慈。我感谢你们为我做的祈祷，我能够感受到你们的祈祷，并且非常感激。现在我亲爱的兄弟姊妹，我们急不及待地要聆听在跟着的两日里面，我们将会听到的信息，令我们能够蒙受教导和启发，重新奉行福音和侍奉主的决心。所有的演讲者在准备他们的信息的时候，都曾经寻求并且获得来自天上的帮助和指引。他们都获得启发，知道要和我们分享哪些的信息。对于刚刚加入教会的人，我们欢迎你。对于正在饱受挑战、挫折和失落的人，我们为你们祈祷。天父爱我们每一个人，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愿我们在聆听跟住落嚟的演讲的时候，都能够充满祂的灵。在我们今朝早开始这个美好的教育大会的时候，我这样祈求。我亦都想加上我对戈登兄弟会长 刚刚过世的先知的旨意，我知道他现在在帷幕的另一边都非常努力地服务。我这样说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Come to Zion.
嚟锡安。
How blessed we are.
我哋几咁幸福，有活着嘅先知带领我哋。当马孟孙会长成长喺呢个经济大萧条嘅时期，学到点样去帮助服务人。佢嘅妈妈经常叫佢送啲食物俾贫穷嘅邻居，佢亦都会邀请无家可归嘅人做散工嚟换取佢预备嘅食物。后来年轻嘅孟孙会长成为主教，受到小路宾哈拉克会长教导，要善待寡妇，照顾穷人。多年嚟喺世界各地为人服务嘅榜样，已经成为孟孙会长担任教会事工嘅鲜明标记。
Throughout the world has become the hallmark of his ministry. We're grateful to have.
孟孙会长，我哋多谢你嘅榜样。
Brothers and sisters,
兄弟姐妹，我哋嘅儿子都似孟孙会长一样，生长喺呢个经济不稳定嘅年代，如同我哋嘅祖先、我哋祖父母同埋曾祖父母喺经济困境入边学到嘅宝贵教训。我哋而家喺目前嘅困境所学到嘅教训一样，可以祝福我哋自己同埋我哋后代嘅子孙。今日我要向嗰啲因为过去不智的选择而脆弱而削弱了自己选择自由的人说话。我主要提到这些的选择是导致过多的债务，使人沉溺在食物、毒品、色情和其他一些会降低我们自我价值的思想行为模式。这一切过分的行为都影响我们个人和破坏我们的家庭的关系。当然一些债务譬如教育购买房屋或者买一部普通的汽车是为了供应我们家庭必须的。但是遗憾的就是我们会因为无法控制我们的欲望和冲动而累积更加多的债务。针对债务和成瘾这两样东西，有希望的解决方法就是我们必须归向主和遵守祂的诫命。我们必须有更加大的意愿来改变生活，咁样先能够打破负债同埋失控欲望嘅循环。我祈求喺以下落嚟几分钟，同埋喺呢次教育大会里面，你哋都会充满对救主耶稣基督嘅希望，并且喺佢复兴福音教义入面获得助益。我哋嘅挑战包括由于我哋所作嘅决定所造成嘅挑战，都系今生考验嘅一部分。我向你们保证，你们的情况都是我们救主的掌握之中。透过祂，每一个困难都可以成为我们的经验和益处。我们克服每一个的试探都会给我们增强我们，并不是打击我们。主绝对不会给我们承受我们无法承受的试探。我们要记住，敌人很了解我们，他知道要在什么场合、咩时间、用咩方法嚟引诱我哋？我哋如果服从圣灵嘅提醒，就可以睇清敌人嘅诱惑。喺啊，仲未屈服于诱惑之前，我哋必须学习坚定不移咁样讲话：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我哋嘅成功，并唔系用我哋能够承受几多嘅试探嚟衡量，而系用我哋几大嘅信心嚟面对考验嚟衡量。我们必须向天父求助，寻求透过祂儿子耶稣基督的赎罪而来的力量，获得神的协助，能够让我们在属灵和属世上成为自己和他人的未雨绸缪的供应者。何谓未雨绸缪供应者呢？我们所有人都要负责提供给自己和家人在属世和属灵两方面所需的东西。为了提供审慎的需要，我们必须实践未雨绸缪的生活原则，乐于量入为出，满足所有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避免过多的债务，并且努力去储蓄，为将来的不时之需所准备。我们过着未雨绸缪的生活， 不但能够照顾自己和家人，也都能够跟随救主的榜样去为人服务和带给其他人的祝福。作为谨慎的供应者，我们必须遵守最基本的诫命，不可贪婪。我们周围充斥着人有我有的心态，我们有些人会因为没有邻居所拥有那么多就觉得难为情、惭愧，甚至觉得自己没什么价值。结果我们负债去买自己买不到和不需要的东西。每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在属世和属灵方面都变得贫穷。我们不单止牺牲了宝贵无价的选择权，还自寻烦恼，作茧自缚。原本可以用来照顾自己和家人生活的钱，现在就必须用来支付债务。剩下来的钱通常只够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过着这些勉强糊口的日子，使我们意志消沉，自我价值受损，和亲友和邻居和主的关系也都变得脆弱。我们没有时间、精力或者兴趣去寻求灵性的事物。这样我们要怎样去避免和克服这种负债和沉溺在俗世事物的恶习呢？等我和你分享两个教训，可以帮助我们大家过未雨绸缪的生活。这两个教训和其他人生很重要的教训都是来自我太太的，我永恒的伴侣身上去学到的。这两个教训是在我们结婚婚姻中两个不同的时期学到的。两个时期两个的经验都是因为我想去买一份礼物送给他。第一个教训是我们新婚的时候学到的，那时候我们的财政很紧，而我在空军服役，所以我们两个人无法共度圣诞节。当我回家的时候，我在一个商店的橱窗里见到一条很漂亮的裙，我告诉太太听、如果她喜欢的话我们会买下来。咁玛丽就入咗去试身室度，过咗一阵间，嗰个嘅店员走出嚟，拎住条裙放翻喺个橱窗入边。当我离开之后，我问玛丽发生咩事啊？佢回答话：嗰条裙好靓，但系我哋买唔起啊！呢啲话直入我嘅心房。我学到最甜蜜嘅三个字就系、是。我爱你，而最能够体恤所爱的人的五个字就是我们买不起。几年后我学到第二个教训，那时候我们经济比较稳定，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即将来到，我想买一件很昂贵的大楼给玛丽，表达我对她的爱和感谢我们多年来共度的幸福时光。当我问他对这件大楼有什么想法的时候，他的回答再次直入我的心房。他问到，他说我有什么场合可以做这件大楼啊？那时候他是支联会的妇女会长，去帮助很多贫穷的家庭。跟着他教了我永远难忘的一课，他凝视我的双眼，很温柔地问我，你买这件大楼是为了我啊，定为了你自己啊？换句话讲，他的问题就是买这件礼物的用意是要向我表明你的爱啊，定是向我证明你是一个很厉害去养家的人呢？我思考了他的问题之后才明白，其实我并非为了太太或者家人着想，而是为了自己。在那次之后，我们认真地讨论我们怎样过未雨绸缪的生活。我们两个人都同意要将主要的开支用来在偿还、房屋贷款和增加孩子的教育经费里面。这两个教训都是未雨绸缪的生活的要素。在面对有关于购买、消费或者参与俗世事物和活动的选择时候，我们要学习去说，虽然我们很想要，但是我们买不起，或者说我们买得起，但是我们不需要，其实我们根本都不想要。在这个教训里面都有一个重要的原则， 我们可以在丈夫或者太太身上学习良多。在家庭的议会里面共同商议的时候，我们可以协助彼此为谨慎的彼此成为审慎的、提供者，并且教导我们的孩子一起去过未雨绸缪的生活。未雨绸缪的生活的基础就是十一奉献的律法。这项律法的主要目的是帮助我们培养对天父和祂儿子的信心。十一奉献帮助我们克服对俗世事物 的欲望，并且愿意为他人牺牲。十一奉献是一项非常公平的律法，因为无论贫富，所有的人缴付的都是每年收入的十分之一。缴付十分之一的人所得到的祝福是非常之大，大到甚至无处可用。除了十一奉献之外，我们都应该设立缴纳这个禁食捐献的榜样。禁食捐献是至少等于每个月连续两餐禁食所剩下来的钱。禁食两餐不但能够令我们可以在这个谦卑祷告里面去接近主，也都能够让我们可以以匿名的方式去祝福世界各地的兄弟姐妹。另一个帮助我们孩子学习未雨绸缪的生活的重要方法，就是做这个的家庭预算。我们应该在家庭会议里面去定期检讨我们的家庭收入、储蓄和支出的计划。这样做就会教导孩子怎样辨别想要和所需要的分别，以及去规划善用我们家庭资源的方法。当我们的仔还很小的时候，我们有一次在家庭会里面去建立一个目标，是要去科罗拉多州河边度过一个梦幻的假期。所以在那年里面，我们之中如果有人想买东西的话，我们互相去问，我们真的想买现在买这东西吗？定系就系想将我哋嘅梦幻假期压后咧？呢个的确系一个学习个未雨绸缪嘅生活嘅最佳嘅教育机会。我哋不去强求咧，唔去强求立即想要嘅嘢，反而令我哋获得更加向往家庭相聚嘅时光，为将来留下美丽嘅回忆。每当我哋想要体验或者拥有某啲嘢系会影响我哋或者我哋嘅资源时候，我哋可以问自己：我哋咁样做嘅好处系短暂啊，或者系具有永恒价值及重要性呢？诚实去回答呢啲问题，会帮助我哋避免过度负债或者其他上瘾嘅行为。力求克服呢个债务同埋上瘾嘅行为时候，我哋应该记住上瘾系自然人嘅欲望。这种欲望永远无法满足，是一种欲罢不能的渴求。我们一旦上瘾，就会追求看起来很吸引人的俗世事物或者物质享受。其实我们真正应该追求的事物是只有神才能够提供的，就是他的爱、自我的价值、安全感、自信、对未来的希望，以及他所爱所带来的保证。我
们
要比其他一切的事物最重要，就是我们要必须遵行天父的意志，以及以未雨绸缪方式去提供给自己和他人。就如同拉摩纳王所说，我愿意抛弃一切的罪来认识你，然后我们可以意志坚定地去在你面前向他承诺，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去做。透过祈祷、禁食、服从诫命、善积祝福和他的牺牲的赎罪，我们会在生活里面感受到他的爱的力量。我们会藉着圣灵的提醒得到属灵的指引和力量。只有透过主的赎罪，我们才能够获得心中巨大的变化，并且在上瘾这种行为上经历巨大的改变。我用全部的爱和救主在我里面的爱来邀请你们归向祂，聆听祂的说话。因此不要为没有价值的东西花钱，也不要为不能令人满足的事物而劳碌。努力听从我，并谨记我说的话，归向以色列圣者，能饱享那不会坏也不会烂的事物。我见证 只有藉住归转向主，才能够克服想要拥有属世事物的渴求。上瘾的渴求只能以我们对基督的爱来取代。他随时准备好要帮助我们每个人。他说：不要怕，因为你们是我的，我已胜了世界。留下特别见证，主藉住赎罪已经胜了一切，而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藉住归向他，在属灵和属世上成为自己和他人的美与筹谋的供应者，藉此去克服世上的诱惑。这个是我谦卑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e last chapter of John.
约翰福音最后一章记录了彼得和复活的救主之间很动人的说话。救主问了三次：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每一次彼得向救主证实他的爱的时候，耶稣对他说：喂养我的小羊，喂养我的羊。今日的世界需要活水和生命的粮，来滋养儿童和青年的灵魂。就好像彼得一样，我们也都深爱救主，所以今日的父母和领袖都想尽办法，无论在家、在传教那里，或者在教会的大小聚会都教导，让每个人的心都能够有对耶稣基督和他福音的见证。我们准备好邀请圣灵和我们一起，但是如果要喂养他的小羊和喂养他的羊，等他们得到见证和灵，我们就必须在家和教室里面培养对彼此的尊重和对神的虔敬。今天我请所有的父母、老师和领袖同心协力来教导，以身作则，推动尊敬和虔敬的标准，来巩固我们的儿童和青年，让他们以崇拜的精神进入家和会堂。我们如果彼此尊敬，以身作则这样对神表示虔敬，我们所教的原则就更加有说服能力。今日的媒体和社会处处贬低端庄有礼、尊贵和礼仪的标准，身为父母和领袖，我们互相尊重的榜样对年轻人和新闻者来讲就更加重要。他们不是只是看媒体，他们也看着我们。我们有没有作出必要的榜样呢？请你问自己这些问题：我怎样对待自爱的家人呢？我有没有在家作出尊重的榜样呢？我在运动场上的举止是怎样的？如果我的小孩子和老师、教练或者同学之间发生意见，我会不会两边都给他们有机会解释呢？我有没有尊重其他人的财物，小心照顾我自己的东西呢？对那些在宗教、生活方式或者政治上和我意见相反的人，我会怎么对待他们呢？当父母和领袖以身作则教导彼此尊重的时候，我们就在小孩子的心里面证实了我们每个人都确实是神的孩子，是永恒中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焦点是放在我们要怎样将神的大家庭结合在一起的共识，而不是我们之间的差异。对人的尊敬和对神的虔敬是密不可分的，是建立在谦逊和爱的基础上。大宝麦基会长说，虔敬是爱心的深深敬意。贝利长老也教我们，虔敬是从我们对神极深的诵经里面流露出来。儿童会的小孩子从一首儿童会的歌词里面学这个概念。虔敬不只是安静地坐着，还要想念天上的父，虔敬是想起他的祝福时的感觉。我虔敬，因虔敬是爱。对大多数的儿童来讲，虔敬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是由父母和领袖藉着榜样和训练而培养出来的。请记住，如果虔敬的基础是爱，那教导虔敬也是一样。严苛的训练过程会带来怨恨而非虔敬。虔敬不但要及早开始，也要合理。 即使是幼儿都可以学习翘起双手来做准备好做祈祷。这些需要时间耐心恒久地做。记住，我们不单只是教虔敬的第一课，并且要是他们学习自律的原则。教导和自律的过程是藉着律上加律、令上加令的方式继续下来。因此，新人仔学祈祷和在圣餐聚会保持虔敬，在聚会中坐在父母身边，慢慢学习自律、学禁食、遵守智慧语、慎选网路的内容和遵守贞洁律法，我们每个人的能力和领悟力都会增长。当我们在这些过程里面做好的榜样，教导并且鼓励我们的儿童和青年，我们就是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带来祝福。自律不单只是自重的根基，也是邀请圣灵来教导、证实和做见证的要素。培道潘会长在20年前教育大会中教虔敬会带来启示，这么多年来这句话一直在我心里面不断地提醒我，我们必须在我们自己的心里面、家和聚会里面制造一处虔敬的地方，等圣灵可以来安慰、指引、教导我们，并且作见证。当圣灵向我们见证，神是我们的父，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这项启示就能够要来真正的虔敬，由爱和深深的敬意所生出来的虔敬。身为父母领袖，我们要怎么做呢？当我们谦卑地祈祷，用适当的字眼来做祈祷，我们就是做虔敬的榜样。我们可以用尊敬的态度来使用经文，以坚定的信念来到教导经文里面的教义。不单止对总会当局人员，我们对各地的圣职和辅助组织领袖也同样有尊敬的态度，这个是就会增加这些虔敬。我的支联会会长是我认识了30多年的老朋友，我们通常都是直接叫名，但是在他被召为圣职领导人之后，在公众场合和教会我都刻意这样称呼他为波特会长。要教导我们的儿童和青年，要适当地称呼我们的领袖、会长、主教、弟兄姊妹，这样做带来虔敬的态度，亦都教一项真理，即是领袖是蒙神召唤的，他们有神圣的责任。身为父母和领袖，我们必须在教会中作出举止虔敬的榜样。教会有些地方是设计来做不同的活动，但是在安息日，教堂就是崇拜的地方。我们聚集一起更新我们的圣约，支持我们的灵魂。我们去教堂学习教义和巩固见证。我们一定要有虔敬的态度，这样传教士带慕道者来参加聚会那时，圣灵才能够藉着神的话、藉着音乐、见证和祈祷向大家证实福音的真理。我们是一群友善和彼此爱相爱的人，但如果我们尽量等到出了去会堂之后才聊天，圣餐聚会是从会前音乐开始，不是等开会祈祷之后才开始，这样虔敬的气氛就会增加。如果我们将哭闹的小孩子带出会堂去另一个教室去继续听聚会，直到这个小孩子安静下来才再回会堂，这样就可以提升虔敬。虔敬包括删了手机和黑莓机，在教会里面那时候传送简讯或者浏览电子邮件，不但不虔敬，还令其他人分心，表示我们对其他人的周围不尊重。我们这样表示虔敬的方式就是参加聚会、聆听演讲者和一起唱石安的圣诗。儿童会的主日学、儿童会主日学和男女青年班的教师有很好的机会来教尊重和虔敬，等我们做好榜样，等我和大家分享一些意见。首先，爱你的学生，最顽皮的学生通常是最需要你爱的学生。花些时间解释何谓虔敬，为什么虔敬这么重要，拿张救主的图画的图片界定合宜的行为，然后继续表达爱心。不单只要鼓励虔敬，还要期许学生这样做。 要做好准备，不单止要准备教材，还要等你自己准备好，藉着圣灵来教导。很多不虔敬的问题都会因为准备妥当，学生能够参与课程而自动消失。跟那些有身心障碍的子女的父母谈一谈，简单去决定那些小孩子合理的期许，因为每个孩子都应该有进步的机会。运用知会的资源，通常儿童或者青少年如果是有前景方面的困扰，那知会也有这个问题的。在知会议会里面提出你担忧的事，等知会的领袖可以一起合作，从各个层面方面增加尊敬和虔敬态度。很多年前陪道宽会长应许我们主会祝福那些虔敬中受派的人，这个应许现在仍然有效。也许你我们短时间内无法看见奇妙的转变，但像主活着一样确实，这默默的转变必会进行。教友的生活及教会中的灵性力量必将提升，主将更充溢地倾泻他的灵在我们身上，我们的麻烦与困扰也会减少，我们可以获得启示来解决个人及家庭的问题。我相信先知的应许，我知道我有一位慈爱的天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我祈求我们增加虔敬，能够反映出我们对他们最深的爱，等我们能够喂养他的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 love these words of the prophet.
好爱利非所先知所讲嘅话，因为人藉着圣灵嘅力量讲话时，圣灵嘅力量就将他的话带到人类儿女心上。因此，我祈求圣灵嘅力量会将我嘅话带到你哋心上。我仅代表教会嘅圣职持有人，向教会领袖同埋总会女青年会长团表达我哋嘅感激，感激刚刚加强强调嘅美德准则。每当我听到女青年朗诵《女青年准则》的时候，我就更有渴望，更有决心，要更有美德，更有神圣。身为神圣圣职的持有人，我们应该明白，不单止姊妹是美德的典范。教义和圣约第38篇主吩咐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美德，让每一个人敬重兄弟弟兄如同自己，在我面前实践美德与圣洁。今日我要讲的主题就是神所启示的定额组原则，以及赐给后期圣徒先知有关亚伦圣职的启示。我请12-18岁的男青年和会长团聆听，因为我们会讲到主在经文中对你的指示。我亦都邀请父母和其他圣职领袖一起听，好使你大家都了解定额组如何可以帮助你来巩固和准备神的儿子。首先，我要强调原读的原则，亦都即是话获得神的话语的原则。我从太太罗兹梅利的榜样中学到，我们应该成为全心的学生，就好像很多人一样，他成日读经文和其他好书，藉着研读和祈祷，他渐渐了解神的旨意和其他人成功的秘方。梅里莱兹是一个学习遵守神的学生，学好婚姻、好父母、好健康的学生。他成日给本书我，然后他说你只要看间住他部分就够了。然后他给一本有关婚姻的书，我就笑着说多谢。兄弟，我们应该成为圣职和定额组启示原则的认真学生。我们的目标就是要的确正确地运用从神和先知而来的启示和指引，来提升定额组的美德和祝福，来巩固男青年和其家庭。定额组的任务就是要增长对耶稣基督的福音，拯救和准备男青年，消除错误或者迟于遵行神旨的态度。当我们寻求神的旨意、神的智慧的时候，就让我们学习神所启示的定额组原则。孟孙会长教导我们，教导基本事项乃当务之急， 如此我们才能更了解自己的任务和机会。若要辨认圣灵，圣职领袖应该做好自己的功课。史提凡·里策曾经教导说，定额组是一个班级，是一种兄弟友谊情，一个服务的单位。定额组是男青年学习耶稣基督福音的一个班级，彼此巩固、提升和关心是一种兄弟谊情，亦都是为定额组成员和他人服务的单位。教义和圣约是提供神所启示的定额组原则的一个重要的丰富来源。譬如第107篇第85节中指导执事定额组会长如何可以管理其定额组的成员。还有，我实在告诉你们，执事职位会长的职责是主令十二位执事与他们一起举行会议，按照圣约所显明的教导，他们自己的职责彼此启发。教会领袖曾教导我们，而且我们都感受到圣灵的邀请，要问受灵启发的问题，来帮助我们认识神及了解祂对我们的旨意。我请定额组会长团问自己以下的问题，并且寻求圣灵所启发的其他的问题。阿伦圣职定额组主领的定额组时候要做些什么呢？他有什么职责呢？他同定额组成员坐在一起商议的时候应该做些什么呢？他应该怎样或者什么时间去教导呢？经文中提到那些圣约、定额组顾问和主教团怎样可以做来协助会长善尽圣职责和运用会长团的权约呢？兄弟，当你们研读这些经文和章节和手册的时候，内心可能浮现出更多问题，例如我的定额组是否好像经文中主领描述这个主所描述这样运作呢？如果不是的话，那应该什么原因是什么呢？我应该怎么做使一个定额组里面适当地实践神所启示的定额组原则呢？当会长团祈祷请求帮助指引的时候，圣灵主教团和那个定额组就会给予协助，无必要经常使用受启发的教会手册。世界各地的定额组会长和圣职领袖都发现，当亚伦圣职定额组会长团和定额组为支会服务的时候，可以期待他们成就更多的事。定额组会长团可以给青少年使行更多的领导力，而顾问更可以花更多的时间来计划和训练领导人。当我专注在定额组的责任的时候，会有更多为了更好的准备和给予领导的机会，通常定额组会长团的会议次数就会增加。定额组的领袖就会发现，各亚伦圣职定额组应该按照教会给予各个年龄的指示，在一般圣职开会仪式之后各自分开聚会，并且增加定额组领导的机会。如果要合班的时候，要视为暂时的措施。主同我们在总会兄弟给我们很多工具来协助亚伦圣职定额组的事工，包括有力的信心祈祷、禁食、研读经文、巩固青年的手册、尽善我们对神的责责的手册、定额组指南手册、宣讲我的福音等资源，同埋其他活动，同埋童军活动。童军活动施行于美国、加拿大同埋圣职领袖核准嘅世界任何各地。会长团要学下运用呢啲嘅工具，将佢哋编入定额组同埋其中嘅活动，然后依照圣职圣灵所指示嘅方法去进行，以符合每个定额组成员嘅需求，以提高兄弟义情、流传率、传道工作。传道工作同埋乐趣。当我哋检视呢啲提供亚伦圣职定额组使用工具时候，我哋就期望定额组去协助父母巩固佢哋嘅儿子嘅灵性，并且喺佢哋嘅品格、活动同埋个人生活里边增强佢哋。只要经由策划、运用智慧同埋信心嚟推行呢啲定额组嘅原则同埋工具，奇迹就会发生。世界各地每一分钟都有很多年轻人有成功领导的例子。让我举一个例子，我认识一个麦德安德森，他是一个教师定额组的会长，他的爸爸在墨西哥担任传道部会长。当麦德被安立为定额组会长的时候，他只是那个支会里面唯一出席的教师定额组成员。 麦德安德森嗰阵时学一个新嘅语言，使佢成为有效嘅传教士。佢怀住喺屋企同埋执事定额组中培养出嘅信心、勇气同埋自信出发。佢决定使用佢会长团嘅权约去造福定额组嘅成员同埋佢嘅家人。佢立即喺支会嘅书记里面攞咗一份定额组嘅名单，然后练习佢西班牙，藉着心中嘅告图稿，电话中打伤有一个电话对嗰个站仔话。中文意思就是说，奥玛，你今日来教会，就是这样基本的信息。奇迹就是说，奥玛真的来了教会，没多久他母亲和姊妹也来教会。麦德安德森请主教载他和为他翻译，去探访名单上没有电话的男仔。他的会长团的权约融合了天使的施助和来自天上的力量。结果这两个男仔亦都来到教会，而且成立了新的教师定额组的会长团。其他的男仔和他的家人亦都回到教会，重享福音和圣职的祝福。我年轻的兄弟姊妹，你们是救主手中的强而有力的工具，他可以藉着你将福音的祝福带给其他人。主教，不要看小你的亚伦圣职定额组和女青年的颁奖团，他们的力量和技巧，主需要他们推动这件事工，他们可以打动你们，他们唯一可以打动的心，完成他们唯一可以完成的事，给他们任务，打开他们领导的大门，让他们有机会运用教义和圣约第十三篇所应许的天使施作的力量。我年轻的朋友和领袖，愿我们成为学习基本平身、赎罪和救赎领导方法的学生，愿我们成为神所启示亚伦圣职定额组原则的学生，愿我们听从孟宣会长的话，要做好自己功课，好使我们明了自己的责任和机会，发挥圣灵的效用，使我们好像麦德安德森会长一样，藉着信心、自信和美德来侍奉主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家庭和我们周围的天父的子女。我要向你见证，耶稣是基督，祂活着和爱我们。亚伦圣职事工是祂神圣事工中重要的一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e've been spiritually fed.
我哋喺灵性上受到滋养。而家唱诗班同埋会众会一齐唱，我们举行庆祝。喺献唱之后，七十元嘅阿伦潘长老将会为我哋演讲。之后我哋会聆听到十二使徒定额组嘅图德克里斯多长老嘅演讲。之后唱诗班会献唱《想想百合花》。而家我哋一齐嚟唱歌，请大家起立。
这
个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9周年上半年度的总会教友大会。
Anderson, we extend
our 安德森长老，我哋向你表达我哋嘅爱同埋支持。喺担任呢个新嘅召会嘅时候，亲爱嘅兄弟姊妹，而家嘅状况令到世界各地嘅人同家庭备受挑战。我相信未来嘅生活会更加艰难，但系同时我亦都知道，能够出生喺呢个时代系一件美好嘅事，对年轻人嚟讲更加系咁样。我见到我嘅孩子同埋孙仔女，即使喺生活里面有挑战同埋挫折，有好多困难需要克服。但是日子仍然是觉得非常充实。这些日子正是预言一一实现的日子。我们生活在圆满时代的福音期，也就是为救主的第二次来临作准备的时期，为我们个人的救恩而努力的时期。当风吹雨淋大水来袭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受到影响，唯有将基础建立在磐石上而非沙土上的人，才能够通过暴风雨的试炼和生存下来。有个方法可以令我们将基础建立在磐石上，就是在灵性上真正这样归信耶稣基督的福音，并且知道怎样接受灵感的启示。我们必须要知道，确实知道，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必须要在属灵和属世上保持独立，不受到任何世俗的事物影响。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了解父神是我们灵魂的父亲，他爱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圣灵可以在我们的意念和心里面和我们沟通。这个就是我们接受灵感启示的方法。我们需要学习怎样辨别和应用这些的提示。当我是很年轻的时候，我非常之喜欢美式足球。我是一个防守的球员，教练很认真地带领我们这一队球队，教导我们基本的技巧。我们不断地练习熟练这些技巧，直到我们可以自然地运用这些技巧为止。有一次我们和我们一个很大的对手比赛，那次的经验令我在以后的人生里面有非常大的帮助。那个时候我们是防守的一方，我知道自己被指派防守的球员是哪一个。当比赛开始的时候，他移到我的右边来到争球的地方。这个时候在球员和观众席那里传来很多嘈吵的声音。我依照平时的技巧这样跟着我去到争球线，不知道为什么会抢到个球。令我惊讶的是，我隐约感觉到个球在我的手里面被人掹一掹，但是我死拿着个球不放。在那个时候，我突然听到一把声说，阿潘抱住和令到对方跌低。我这样做的时候他就跌低了。我想想啊，为什么在这么多个声音里面我仍然听到教练的叫声呢？因为在练习的时候我已经熟悉他的声音了，也都知道要信任他，知道跟着他做就不会错了。我们都需要熟悉圣灵的提示，而且需要练习运用福音的教导，直到变得熟练，我们可以自然这样运用出来。这些提醒会成为我们见证的基础，然后这些见证会令我们在遇到挑战的时候保持愉快和平安。达林乌克斯长老为见证做了这样的定义，对福音的见证是圣灵亲自向我们的灵魂作证，某些具有永恒意义的事情是真实的，也让我们因此知道这些事情是真实的。又有一次他说，见证是去知道，去感受，归信是去做，去成为。我们可以做几件事情来令到自己成为真正的归信者，并且学习怎样接受神的启发。首先我们必须要有渴望。艾尔玛说，因为我知道他按照世人的愿望赐给他们死亡或生命，他会按照他们的意愿赐给他们。跟住阿尔玛提出一项挑战，要我们去试验神的话。现在我们要将神的话比喻成种子，如果你们让出地方使种子能种在你们心中，看哦，如果那是一位真正的种子或一粒好种子，如果你们不用自己的不相信把种子挤出来而抵挡了主的灵，看哦，种子必开始在你们心中膨胀， 你们感觉这些膨胀运动时，就会开始在心里说，这一定是良好的种子，或良好的话，因为它开始扩大我的灵魂。是的，它开始启发了我的悟性。是的，它开始使我快乐。研读和学习是下一步，这个包括沉思，这样做能够加深和扩充我们的理解力。但是看我，我对你说，你必须先在意念中仔细研究，然后求问我那是否对的。我们可以学习神怎样以启发的方式答复我们的祈祷。答案通常会以一些想法或者感觉临到我们的意念和心里面。有时候答案是会在我们的空中燃烧。以利亚教导圣灵会用微小的声音临到我们。主说，如果那是对的，我会使你空中燃烧，这样你就必觉得那是对的。约瑟斯密教导过我们，我们在答复来临的时候，要注意临到我们意念的一些想法或者感受。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会辨别出这些是圣灵的提示。约瑟这样说，一个人可以藉着注意启示之灵的第一个暗示而获益。举例来说，当你们感到纯粹的智慧在心中涌现时，可能会带到你们一些突发的念头。由于你们留意到这些念头，你们可能会发现这些念头在当天或不久竟实现了。也就是说，你们会发现那些由神的灵放在你们意念的事是会发生的。因此藉着学习神的灵并了解神的灵，你们会逐渐了解启示的原则，直到你们在耶稣基督中成为完全。培养这种能力有助于我们获得见证，并且可以在之后因此获得来自圣灵的其他启发。见证可以是戏剧化的显现，但通常都不会这样的。有些人认为在获得他们的见证之前，需要有好像约瑟斯密的异象这样的回答。如果我们对于神要怎样回答、几时回答、在哪里回答，我们的祈祷有不切实际的期望，我们就可能会忽略宁静而确定的感觉的这种答复，同埋通常在我们祈祷之后做其他事情所产生的想法。这些答复和戏剧化的显现同样是有力和有说服力的。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将会获得答复，并且学会圣灵启发的方式。这个是每个人要自己去学习和体会的。之后寻求真理的见证开启了启示之灵。祈祷是获得启示最常见和最有力的方式。只要提出问题，甚至只要在心里面想，都会开始打开这个窗。经文教导我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耶稣亦都教导过我们，要将教训运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凭着自己说的。没几耐，我们就会得到个人的见证，并且自己知道，确实知道，我们真的知道。然后我们将不会受到任何世俗事物的影响，因为藉着圣灵的力量，我们可以知道一切事情的真实性，可以知道哪些事是对的，而且对我们是不是合宜。我们会得到力量、安慰和援助，令我们在动荡不安的时代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样的见证不限于领袖，所有的人，包括男人、女人、年轻人，甚至是小孩子，都可以获得。在未来的日子里面，拥有获得个人启示的能力是非常重要，亦都是必要的。我在男青年的时候学到，我的见证会藉着履行圣职的职责而增长。我渴望知道，我研读并且思考，我注意圣灵的答复，我祈祷。有一日，当我以祭司的身份在圣餐台坐的时候，我感到并且知道，能够活在这个日子真是非常美好。 主需要我们每一个人，这个是我们的日子，我们的时代。有一首英文的圣诗是这样写的：奋起吧，属神的人，莫管次要之事，献出全心、全力、尽心、尽意，侍奉万王之王。我见证我们的天父是我们灵体的父亲，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透过圣灵，我们可以获得神的指引。我见证每个人都可以自己获得来自神的启发。愿我们都能够认出那个可以令我们获得启示的声音。我这样的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让我去欢迎安德森长老来到十二使徒的定下组里面，他是一个配称的同埋好欢迎的一员，好受欢迎的一员。在2007年8月15日，秘鲁遭受一场大地震的袭击，沿海的城市披斯黑同埋金加几乎全毁。金加市贝康启多分会嘅安温启士罗康德会长同埋教会好多嘅教友同埋领袖一齐去帮助家园受损嘅人。地震四日之后，70元马可斯纳许长老喺金加协调教会在当地的救援工作，亦都遇见康德会长，在他们讨论到损害和怎样去帮助灾民的时候，康德会长的太太潘密拉抱着他一个年幼的孩子来到。纳许长老问他们的仔女怎样，他带着微笑这样回答说，我们的神仁慈地去祝福我们一切都安好。当问到他们家的怎样的时候，他很简单地说没了。跟着他问你的财物来呢，康德姊妹说所有的财物都埋在瓦砾当中。纳佩长老就说到，不过当我们讲到这个时候，他仍然带着微笑，他说没错，我做了祈祷，心里感觉到平安，我们有所需要的一切，我们有彼此，我们的子女，我们都在圣殿里面引证，我们有美好的教会，我们有主，我们可以靠主帮助重建我们的家园。这种的信心和灵性的力量的温和的显现，重复地发生在各地的教友的生活当中。这个、是一种深厚的力量的单纯的呈现。这股力量正是这个时代所急需需要的，也都在往后日子里面都需要的力量。我们需要坚强的基督徒，能够在困难中不屈不挠，能够在悲剧中抱怀着希望，能够藉着榜样和爱心去振奋其他人，并且持之以恒抵抗住诱惑。我们需要有信心去推动事物的基督徒，以及面对道德相对论和激进无神论时候，去挺身维护住耶稣基督真理的基督徒。这些道德的力量在哪里来的呢？我们怎样去获得呢？来源是来自神的，我们藉着祂和祂立约而获得这种力量。圣约是神与人之间的协定，而且协定中的条件是由神去制定。这些的圣约协定中，神约束祂自己会支持圣化我们，让我们获得超升，作为我们承诺侍奉祂诫命的酬赏。我们藉着圣职圣约定下这个圣约，在这些教义是神制定的圣约仪式。我们很愿意去接受奉祂的名，去接受这些教义，是藉着洗礼去给我们，令到我们去提出我们个人的名，藉着这项教义我们成为主的约民，以及神高荣国度的继承者。圣殿里面亦都会执行其他的神圣教义，而圣殿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兴建。如果我们忠于在圣殿所立的约，不仅会成为高荣国度的继承者， 而且承继超星，亦都是天国上国度中最高荣最高的荣耀，以及获得神能赐给一切的神圣能力。经文里面提到新永约，换句话讲，新永约是耶稣基督的福音。福音是教义和诫命以及神与人之间立约的精髓，而此约是每个福音其中都会被重新地去复兴。若要以一句话来讲，这个说明这个新永约，那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讲明了相信他的含义，这是诫命，换句话说即圣约。大地各端的人要悔改，归向我，奉我的名受洗，使你们得以藉着接受圣灵而圣化，使你们得以在末日洁净无瑕地站在我面前。同神立圣约和遵守是为何可以令到我们有力量呢？以微笑去度过这些困境，化苦难为胜利，并热心做好事，促成许多的正义。首先，只要我们服从耶稣基督福音的原则和诫命，就能不断享有神在圣约中应许给我们的祝福。这些祝福提供我们所需要各项资源，让我们可以在生活中的过程中可以成为主动者而不是被动者。举例来说，主用智慧语中关于照顾身体的诫命，让我们首先蒙福享有智慧和知识的大宝藏，甚至隐藏的宝藏。其次，智慧语让我们可以享有比一般人更健康的生活，不至于染上害人的杂漏。服从让我们能够掌握自己的生活，更有力量行动、工作和创造。当然，年龄、意外和疾病必然会影响我们。尽管如此，服从这个的福音律法却会提升我们应付这个挑战的能力。在福音的道路上，我们可以不断地去获得需要恩赐的协助。爱是永恒不止，爱心生爱心，怜悯生怜悯，美德生怜悯，承诺生忠信，服务生喜悦。我们是约民的一份子，是一群圣徒，我们彼此鼓励、支持、协助。如同尼非所说的，人类儿女若遵守神的诫命，他必滋养他们，加强他们。这个并不是说圣约的生活就会有就不会有挑战，或者是服从的灵魂在失望或者甚至灾难的时候会令到我们没有平安。我们应当或者会感到诧异，如果我们各位觉得人正义应当是这样去失去所有的苦难，我们就应该跟约伯倾下。在这个圣约里面，我们带来力量的第二个方式，就是圣约会产生必要的信心，让我们可以坚持到底，去做主认为我们必须要的一切事，要乐意承受基督的命并遵守祂的诫命。这个需要某种程度的信心。然而，我们若遵守住信心，就会广大。首先，神应许我们服从的果实将显现，而且加强我们的信心。其次，圣灵会转达神的喜悦，让我们去感到 安心地去知道祂不断祝福我们。再来，无论怎么样，我们都能够以希望镇静去面对生活。本福音期的教会领袖证实，遵随圣约的道路会让我们在苦难的时刻里面获得所需要的保证、知识，知道自己遵随的人生道路符合神的旨意，令到古代的圣徒得以忍受所有磨难和迫害，并今生去承受产生遭人的 略物资上面的破坏，甚至残酷的死亡，因为知道不单止相信他们在这个地上的帐篷棚架若被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进一步，当我们显示的时候，是神所要求的时候，牺牲的时候，我们就会获得圣灵的证实，知道我们所行的道是正确的。神去告诉我们，将我们所有的错觉，将我们所见到的困难成为我们的好的部分。当我们去忍受巨大广厦中指责的手指呐喊可耻的时候，你却坚定地与彼得和古斯徒一同站立，心里喜欢，因你被算是配为基督的受辱。主谈到那里，当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中凡愿意直牺牲是的，我主将命令的任何牺牲来遵守，圣约的他们就是我所接纳的，因为我主使他们像种在清溪旁结实累累的树，结出非常宝贵的果子。使徒保罗他都有在生活上面有这样的考验，在他个人的身体的一次，他讲到，为这事我三次求过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现完全，所以我更喜悦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庇护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艰急难逼迫因苦为何喜乐，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了。首先我们讲到怎样去神怎样赐给我们能力的祝福。第二呢，神赐予遵守圣约的人的信心。当下我们决心去遵守圣约的时候，天父就会能够将他的神圣影响力，亦都是神圣的能力，灌注到我们生活中。他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在我们参与圣职圣约教义的时候，他都运用了选择，我们都运用选择权，选择接受这种的能力，参与这些教义，去表示我们已经是准备好去接受更多的职责，以更多的光和圣灵的力量。所有的教义，特别是圣殿的教义，都会让我们蒙得高天的能力，神圣的能力能藉着圣灵的影响临到个人。圣灵是因此是神永恒的一部分，是洗礼必要的部分，亦都是灵的洗礼。圣灵的恩赐的使者，让基督的血得以发挥功效，来到取走我们的罪。亚当是获得这个圣灵的恩赐，才在肉内复生。古代的使徒亦都是藉着圣灵才可以忍受一切，并运用他们的圣职的冠约，去将福音给全世界。我们订立神圣的圣约，圣灵就会来到我们的保卫，成为我们保卫师，我们的响道和同伴。圣灵的果子，不朽荣耀的和平事物，所有事物的真理，使所有事物有生气，使所有的事物活着。圣灵的因此来的时候，有见证、信心、知识、智慧、启示、奇迹、治愈和仁爱。在你教导和作证时，圣灵会为你的话作见证。当你充满敌意的场合中，圣灵会来到你的心目中讲你需要讲的话，来到去实现主的应许，让你们在人前不 必不至于挫败。圣灵会启发你，让你知道怎样去跨去下一个似乎没办法跨过的障碍，藉着在你里面的圣灵，让其他的人可以感受到基督纯正的爱，并且去继续向前的力量，藉着这个去应许之灵的角色，会证实你所立的圣约是正当和有效的。神圣圣约会就做坚强的基督徒。我要呼唤每一个人保持配称，并尽可能去接受一切圣职的教义，然而忠信地去遵守这些的承诺。在苦难之际，让你在圣约居于首位，并且确实地去服从，然后你就可以照着信心去要去祈求，一点不疑惑，而神会回答你，祂会支持你。然而在祂的时候的时候，祂会伸出的手说，我在这里。我见证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拥有执行教义的圣职权柄，让我们能够奉子的名和天父订立约束的神圣圣约。我见证只要我们遵守神所立的圣约，祂会忠于祂的承诺，祂会用十足的星斗连绕戴安上尖下流地祝福你们，祂会巩固成全你们的信心，祂会藉着祂的圣灵去令到你充满神圣的力量，和一直这样在祂的灵的和你一同在，去指引你们，去解救脱离你的贫乏。我祈求各位藉着圣约成为我们主和救赎主的力量的善用工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e are grateful to the
我哋好感谢大会堂唱诗班同埋指挥司琴今日朝早带嚟美妙嘅音乐。呢一场大会嘅最后一位演讲者系总会会长团嘅第一副会长亨利艾灵会长。喺艾灵会长演讲之后，唱诗班会献唱我救赎主活着。拜会祈祷系由70元嘅威廉庞纳长老担任。之后大会将会暂告一段落，今日下午2点再开始。艾灵会长。
As have others, I.
就好似其他人一样，我对安德森伸长我哋欢迎嘅手，佢嘅召唤。我要俾佢確實證明，佢真係被神召喚。佢嚟緊呢幾日需要呢個嘅保證。我親愛嘅兄弟姊妹，有呢個機會同各位演講，係一個美好神聖嘅殊榮。我祈求我嘅話語能夠對各位有所益助同埋鼓勵。儘管我哋生活有唔同，都有一個共通點嘅。就是我们必须面对逆境。生活中间有一段时间，有时是长的时间，似乎觉得平安顺利，但是很自然的，我们安逸的生活不免会出现忧伤，身体健康的时间会结束，忧伤不幸会降临。特别过了一段长而舒适的时候，苦难的来临或者失去物质的保障可能会带来恐惧，有时还会带来愤怒。愤怒的情绪至少有部分的原因就是觉得发生的事不公平，健康和幸福的生安全感觉此时好像为理所当然咁样。当呢啲事物消失嘅时候，我哋觉得心心不忿。就连我认识嘅一个勇敢嘅兄弟，遭受肉体痛苦嘅时候，佢向施助嘅人哭诉，佢话我一直都做得好嘅，点解可以咁嘅事发生呢？如果受苦嘅人系我哋所爱嘅人，我哋就更会沉重咁想知道点样咁嘅事会发生嘅咧？难以接受嘅就系遭受苦嘅人睇嚟好似系无辜嘅。接着咁样嘅忧伤可能使人信心动摇，怀疑慈爱全能嘅神系唔系真系存在？有些人亲眼目击到这样的怀疑在战争或者饥荒时候影响了整个世代。这样的怀疑会增长和扩大，到最后有些人会背弃神，指控神是冷酷无情。如果不约束这样的情绪，这样的情绪会令他失去信心，完全不相信有神的存在。我今天的目的就是要向各位保证，我们的天父和救主是活着的，他们爱所有的人类。每一个让我们面对逆境和苦难的机会，都是他们无穷之爱一部分的证明。神赐给我们生活上在世上的恩赐，让我们得以准备好接受神一切恩赐中最大的，亦都就是永生。接着我们的灵体就会被改变，我们的渴望就会变成神的渴望一样，我们的想法就好像神的想法一样，就这样准备好接受托付，拥有无尽的后裔，透过考验教导指引他们，教养他们，使他们配称永远活着，享有永生。 好清楚一点就是，为了使我们拥有那项恩赐和托付，我们必须藉着在困难的情况下做正义的选择来改变自己。我们为这项重大的托付做好准备的方法，就是要通过今生种种艰难和试炼，获得这项教育的唯一途径，就是在困难中为神和为人服务。要接受这项教育的过程中，我们会经历痛苦和发落、疾病和健康、罪的忧伤和宽恕的喜悦。那种宽恕只能够藉着救主的无限赎罪而来，经历过我们无法承受、乐为体会的痛苦之后才而来的。当我们必须悲痛中等待救主应许救助的时候，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安慰，明白祂是亲自亲身经验中得到知道如何可以医治救助我们。摩尔门经亲切地向我们保证，祂有能力带来安慰。对于这项事实为主信心，会让我们有耐性祈祷、工作并且等待救助。祂原本可以透过启示就知道如何可以救助我们，但是祂选择透过亲身的体验来获知这项的知识。阿尔玛这样记载，他必到各处去，受尽各种痛苦、折磨、试探，而仍然他要承担人民痛苦、疾病的预言，他要承受死亡，使他能打开束缚他人民的死亡枷锁。他要承担他们的软弱，使他的心肠能因肉身而充满慈悲，这样他才能因肉身了解如何依照他人民的软弱来救助他们。灵通晓万事，然而神的儿子要因肉身而受苦，使他能承担人民的罪，使他能依照他的拯救大能除去他们的罪恶。现在看我，这就是我心中的见证。即使当你感受到主真是有这样的力量和仁慈来解救你的苦难的时候，你还需要勇气和力量来忍受。先知约瑟斯密亦都在狱中极度痛苦地喊着说，神啊，你在哪里？遮蔽你藏身处的天幕在哪里？你的手要静止到几时？你的眼是的，你纯洁的眼要从永恒的诸天看你的人民和你的仆人受冤屈到几时？你的耳要被他们的哭号贯穿到几时？主的回答曾帮助我，亦都可以在黑暗时候鼓励所有的人。我的孩子，愿你的灵魂平安，你的逆境和你的苦难不过是片刻。然而如果你好好持守，神必提升你到高处，你必胜过你所有的仇敌。你的朋友确实站在你身边，他们必用温暖的手和友谊的心和友谊的手再次向你欢呼。你还没有像约伯那样，你的朋友没有与你相争，也没有控告你违戒，他们没有像约伯的朋友那样做。我曾见过由见证出来的信心和勇气，就是见证，就是我们的确正是为永生做准备。主曾救赎祂的忠信的门徒，门徒若能接受考验，视之为成长的机会，配称获得永生的一项邀请，这样他就在苦难中就会找到平安。我最近同一个年轻的父亲讲，他在最近的经济不景中失业，他知道有成千上万的人同他相同的技能的人急着找工养家， 佢有一种静静的自信，让我不禁地问他，你做出了什么能够有这样的自信，可以找到个办法去养家呢？他说他检视自己的生活，确定他自己已经尽力做所有的事来配称获得主的帮助。很明显的，他的需求和他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正引导他在困难时候服从神的诫命。他说他和他太太在阅读阿尔玛书的时候提出了这个机会，这个经文里面讲到主准备一群人民，让他们透过逆境找到福音。或者你记得阿尔玛向人民中守卫，他那个人因为贫穷而遭受迫害和拒绝。记录说阿尔玛听到这些话，便转过身来正面对着他，他十分快乐地看着，因为他看到他们的苦难确实使他们谦卑了，他们已经已准备听神的话了。所以他不再向其他群众说话，而伸手向他看到真正悔改的人喊着，我看到你们心里谦恭，如果这样你们就有福了。经文照着赞扬那些在昌盛时期就准备好要接受逆境的人。各位当中有很多人有这样的信心，要在危机来之前就努力配称，保持配称，要获得自己所需的帮助。阿尔玛继续他说，是的，凡诚心谦益自己悔改罪过并持守到底的人有福了，是的，他们要比因极度贫穷而被迫谦卑的人有福多了。当我讲话那个年轻人不单单说是储粮和存钱，为了活着先知的警告将要发生的灾难做准备，他亦都开始准备自己的心，以便配称向主求助。他知道他不久将来需要他的帮助。我问他太太，他丈夫失业那天他担不担心？他很轻松愉快地语气说不担心。我们刚才从主教办公室出来，我们缴付十足的十一奉献，虽然还早，但是我和他们都有一样的信心，问题一定会解决。不幸的事并未摇动他们的信心，他们的信心是受到试验之后更加巩固，而主应许平安已经早在风暴之中来到，其他的奇迹一定会接踵而来。主总是根据有需要的人的情况给予最能够巩固他们、净化他们的援助。那种援助往往是藉着灵感启发他们去做某些困难的事。人生一大的考验就是失去挚爱的丈夫和妻子。兴格莱会长在兴格莱姊妹无法再陪伴他的时候描述那种痛苦，主知道那些亲人过身的人有什么需求，他看到鳏寡的人的痛苦，并且知道自从他尘世的经验中知道他们的需要。他在十字架上饱受痛苦的时候，邀请他挚爱的使徒照顾他自己将会失去儿子的寡母。他现在亲身体验到丧妻的丈夫有什么需要，亦都了解到丧夫的寡孤独妻子有什么需求。我们大部分人都认识有需要关怀的寡母寡妇。令我最感动的就是我有一个想去探访的年长寡妇，有灵感去拜访一个年轻的寡妇并且安慰她。一个本身自己需要被安慰的寡妇就被差遣去安慰另一个寡妇。主启发这两位寡妇彼此鼓励，藉此帮助 祝福他们，就是这样，主同时换了他们两人。主用同样的方法帮助了阿尔玛书第34章谦卑的穷人，那些人接受了主的仆人的教导和见证，他们悔改归信后，他们仍然是很贫穷，但是他派他们这些归信者为其他人做一件他们可能认为自己做不到反而还需要人帮助的事。这件事就是他希望主给将他们希望主给他们的事送给其他人，主透过他的仆人这些贫穷归信者的艰难任务提出严格的标准。现在看我，我心爱的弟兄们，我告诉你们，不要以为这就够了，因为你们做了所有这些时候，若不帮助贫穷的人和无依蔽体的人，不探视患病疾受苦的人，有财物却不分给其所需要的人，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做这些任何一件事，看我，你们祷告是枉然的，对你们毫无益处，你们就像否认信仰的伪善者一样。对于极度贫穷的人来说，这个非常难的事。我知道一个年轻人刚刚结婚的时候有启发去同样这样做，他和他太太依靠着少少的薪水勉强过人，但他见到一个贫穷的妻子的时候，他太太都很突然，他自己拿了一些钱去帮助他们，他们很贫穷的时候主应许的平安已经来了，之后才来到意想不到的富裕的祝福，而他们施助贫穷和受苦的习惯从未改变。人生还有另一种考验，如果我们好好忍受的话，就会带来今生和永生的祝福。年老和病痛可以考验我们最好的人，我们的朋友。我有一个朋友在我女儿还未离家的时候做我们的主教，我的女儿说起她在山上萤火边的简单见证的时候，她们的内心感受到他们知道他爱他们，然后他被赦免为我们的主教。其实他以前也做过主教，我见过他之前的支会教友，对他的印象就好像我的女儿对他的印象一样。我周不时去拜访他，去感谢他，同埋给他圣职的祝福。他的健康慢慢走下坡，我不记得他患所有的病，他又要手术，又时时痛。每次我去拜访他的时候，问候他的时候，他倒转来还反而问候我，我总是那个得到安慰的人。他背又痛，脚又痛，行路的时候还要拿着拐杖，来到教会的时候成日坐在门边用微笑欢迎早读的人。我有一天我打开门见到在车道上，永远不会忘记当时那种惊讶和钦佩的感觉。他走上来，我有一天，那天我将垃圾桶拉出去给人收垃圾，我晨早就将垃圾桶拿出街，但是那时候就用一只手拉住垃圾桶拉上回入来，然后用另一只手用住拐杖保持平衡。他给我他想我需要的帮助，但事实上他更需要帮助。他不需要人提出要求就用住微笑来帮助。最后他终于需要护士和医生的照料，那时候去探他，他睡在医院的床上，虽然还是很痛，依然面露笑容。他太太打电话给我，他说他越来越弱，他睡在床上的时候伸很多管和樽，我和他仔给他做一个，我和我仔同他给他做了圣职祝福。印证的祝福就是应许他有时间和力量去做他要今生完成的每一件事，通过每一个考验。当我离开床边告别的时候，他伸出双手紧握我的手，我惊讶他握手的力度和他精神意志坚决地说，我一定会撑下去的。我走的时候想着还会很快见到他，但是第二天我就接到电话，他已经离开了，去了一个荣耀的地方，会见到救主， 就是祂，亦都是我们将来的完美的审判。主，我在祂丧礼中讲演讲的时候，想到保罗知道自己将会去离去我邻居朋友已经去的地方，祂说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我现在被晓殿，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所以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留存，就算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还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确信我的邻居已经通过了他人生的考验，而且会快乐地面对他的审判者。我要向各位见证父神活着，他为我们每一个人铺设了个道路，使我们能够更加完美，变得完善。我见证救主是活着的，只要我们遵守他的诫命和他我们的圣约，他的赎罪就会让我们变得洁净。我从自己亲身的经验中知道他有能力，亦都愿意赐给我们能力去克服每个考验。孟孙会长是主的先知，他持有全部神圣的权约，这个是主真实的教会。有主相助，我们在教会中彼此提携，并且蒙福能够援助那些主带到我们路途中遭受苦难的同胞。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ur beloved
Father, 我哋喺呢个聚会结束嘅时候，我哋向你表示我哋嘅感激。我哋感激我哋所受到嘅教导，藉住你嘅先知同埋使徒们。我哋感谢有美好嘅音乐，我哋祈求呢啲嘅美好嘅音乐嚟到去提升我哋。我哋祈求天父你去启发我哋，系藉住呢啲嘅话语启发我哋。我哋好感激你嘅儿子俾我哋嘅救赎，我哋感激复兴嘅福音同埋圣职同埋呢啲嘅救恩嘅教义。我哋祈求你将呢啲所学到嘅嘢同其他人分享。喺呢个结束嘅时候，我哋可以好平去，当我哋翻嚟嘅时候，能够可以更新我哋，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This has been 个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79周年上半年度总会教育大会嘅首场转播。演讲者皆选自教会的总会当局人员和总会职员。音乐是由摩尔门大会堂唱诗班演出。这次的转播是由邦尼维尔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翻拷或者做其他的用途。